我那时候还问他说啊，那万一对外我们要怎么讲，他就说哎、欸，你就讲说人生各有新的方向了，所以彼此陪伴的时间到就到这边了。哦，讲到很哽咽。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啊，是核心妇产科的呜呜医师。据说呜呜医师去年开始跟我一样成为了离婚妇女。
离婚 OK， 但我还不想当妇女，不能当少女。
不要这样，你几岁了？
40，
是不是40了？你还是要说少女？我们面对一下现实的残酷好吗？
确实，去年的时候签字，但我的离婚比较非典型，就大部分人想要离婚，可能就是吵吵闹闹啊，对簿公堂什么的。我们其实算是非常和平，因为我们其实在一起认识差不多15年，其实我们几乎不太会吵架。我觉得可以比喻就是说，有点像生那个柴火，可能一开始那个火燃烧得很旺盛，那有些人火就是会失火把房子都烧了，可是我们的火就可能越烧越没有，两个人都忘记去添柴，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在关系中非常的孤单。其实我有好几次有问他要不要去伴侣諮商，因为就是发现生活关注的事情就是越来越远，那变成有一种假性亲密，对于个人的情绪跟生活就是完全的没有再介入的。比如说那时候我有参加很多比赛啊，或者是说新书的发表会，他也不想去参加，所以我后来就是尝试过几次。那当然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我的事业也比较重要，就是当然在这过程中两个人都要负责啦。后来就觉得说，那如果没有想要去伴侣諮商，那也觉得在关系中很孤单，有一点到人生40，觉得我不想下半场还是跟你一起，那我们可不可以就分开当朋友。那时候就蛮和平的签字，因为我们也没有小孩嘛，也没有监护权的问题，也没有所谓财产，所以人家都会说离婚就两件事，孩子跟钱，那我们这两个问题也都不存在，所以就和平的分开了。其实我觉得后面是分开之后才会辛苦，因为其实我自己跟原生家庭的关系也很疏离，所以这15年我等于是跟前夫有一点算是相依为命。我对前夫其实是蛮蛮感谢，就是说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支柱这样子。我相信 Selina 讲起离婚应该跟我会差蛮多的。
我在想象中就吴医师是一个走在很前面很相信自己的人，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些共同性是你这么强势的人，他背后一定有一些脆弱的点。
对，
我们没有想要假装，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变得更坚强你才可以往前走。
我觉得有点像是两个泥土就是融合成一个大块的泥土，可是你要分开也要练习分开，那更何况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争吵。因为我前阵子听到一个节目就讲说现在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第一，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我就超想打电话去抗议的。我觉得这里面没有所谓丢脸不丢脸，确实离婚是非常辛苦的。其实最简单就变成你一日三餐都要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你会发现在过程中你没有你想象中的独立，原来你有一个需要人家一起陪你做决定的事情。就我觉得在离婚的过程中辛苦，但是它也让我更看清楚自己是谁，就是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你自己的情绪跟你自己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其实很感谢这段过程。那当然我不会有些人在离婚的过程中是很辛苦，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个主持人把离婚贴上一个丢脸的标签，
就是好像说你的事业要成功，你的婚姻也要美满，你才是一个成功的完整的人。
对，没错。而且这件事情很双重矛盾，就是说虽然我的原生家庭也是离婚的，那我姑姑其实花很多心力培育我，但是我觉得在离婚前后你就会觉得她还是很活在那个旧时代的框架，就是她以前就会觉得说你女人不能靠男性，那你就是要独立坚强自主。
这太不传统了吧。通常
没有哦，听起来很不传统。那结果后来离婚之后她就很不能接受，她觉得那你这样你十几年的青春都浪费了，你现在怎么办那我就跟她说可是你自己也没结婚啊，然后她就说那不一样。我就想说所以呢离婚就比较糟，那我这十几年来考的医师执照跟经营的社群都不算吗？难道只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才算吗？就你就会发现他一个前后的矛盾。他也很担心我经济状况，然后我就跟他说明说没有，其实薪水还是比前夫高。他这他又不能接受了，他说那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讲。我就心想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台湾女性的缩影，就是当你事业跟家庭都 OK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你只要事业不好人家就说你靠老公，如果你事业很好又离婚就会说你太强势，
就是因为你这么强势他才跟你走不下去。
我完全就是见证了这个剧本呢，
因为这是思想遗毒。我自己觉得他们上一代接受很多道理就是三从四德我们没有人想过为什么。
而且他自己是未婚，那他就跟我说我离婚之后他跟我讲，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牺牲奉献的家，所以我选择不婚。那我就觉得我以为你不婚是很独立自主，结果你还是因为你不想跳进这个框架啊。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离婚对方都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王八蛋，可是我自己身边 边包含我的读者，我们遇到情况其实有点像你那状况，是我谢谢他，他陪我走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我感觉到我货真价实的不快乐。
嗯，对，
但他也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可是为什么这几年来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两个人在一起没有更好的状况？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个刻板的框架，觉得说哦，结婚就是毕业了，然后表示你就已经得到名分了，结婚就是一个终点，那接下来你就是不用再管关系的经营。就是我觉得很少人告诉我们关系是需要经营的，只会跟你说哦，你找到一个好归宿，你找到一个完美的先生。而像我前夫，因为他的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在国外，那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是他也会做饭然后做家事，所以大家会觉得哇，你找到很完美、
啊、
然后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很顺着我，或者他情绪也很平稳。我会在关系中的前哦，甚至十二三年都觉得我很幸运，都不用花时间经营关系，就是有点自以为啦。那也没有人提醒我说其实人是会变的，因为我自己回头看我也变很多啊。那两个人当没有一起同步的去改变，你忽然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再回头真的非常困难。
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来你可能成长就我们自己求知，然后一直破圈突破框架，
对对，
但他还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少
年。没有，他也有自己突破，只是他是各自突破，就是他在他自己的领域非常的如鱼得水，非常开心。我那时候还问他说啊，那万一对外我们要怎么讲，他就说你就讲说人生各有新的方向了，所以彼此陪伴的时间到就到这边了。哦，讲到很哽咽、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有成长，只是是分开成长。
我其实还是一直觉得很感伤，就是当初在一起把你们连结的那个东西它消失嘛，因为两个人都成长很好啊，可是我们还是可以
是，可是我觉得爱还是需要培养，就像我前面讲的，它很像一个柴火，需要一直加柴。
你们没有了？
我们没有，应该是说不懂，太年轻了，然后也觉得好像没必要。所以以前大家不是会讲说什么相爱容易相处难，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前夫到后面其实是相处容易相爱难，就是我们相处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完美的室友。所以我们最后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没有任何情感交流，他就回我说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非常高功能的室友吗？
对，或者是说有的人就说这就是婚姻的本质啊，
对对对对，
本来到十几年你们就是家人啊。
对，我觉得很多人也会觉得那你就是你莫名其妙、
啊、
你干嘛一定要，
他没有做错什么啊，他这么好，他可能又会倒垃圾，然后他又乖，然后他会做菜，
对，
那你到底有什么不满的？
大部分人是不敢这样说啦，可能看到我脸太
你快乐就派耶，
对，或者我就哭给你看、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有这个疑问，那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婚内失恋。就是人到中年，尤其是我们是经济独立掌握自己生活的女性，其实我们要的是远比这个更多。那其实我前夫他可能也会觉得他也想要自己一个人。
你觉得他是这样想的吗？
他是这样，
只
是
他没有说，
他不用，他到后期也觉得自己一个人独处会比较自在，好像不用再多照顾我的日常，那或者说他想要干嘛也不用互相报备，所以那个关系可能也是有点压得他喘不过气。那个压得喘不过气的并不是彼此，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婚姻的框架。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像那就也不需要了，
就是你们的离开没有第三个人，
对，
就是纯粹只是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有一天我想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已经不是我最想牵着手一起去的人，
变得很像大学生的室友，就是比如一起订 Uber 或他做菜要做好要叫我出去吃饭，然后续了生活费。所以分开发现靠，一个人生活费真的比较高，一个人生活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更加觉得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反过来讲，离婚率上升是表示我们台湾人每一个人都是更加独立自主的人，我们不一定要依附另一个人才能可以生活下去。
我必须说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离婚的人，我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
哦，当然啦，
可是
就后悔没太早离吧。
有一点，是我后悔结啦。但我女儿很可爱，所以没有妈妈很爱你。但因为我刚刚也有想到说，你跟她可以这样好好的分开，其实也是因为没有小孩。
哦，对对对，真的真的。
我觉得像我自己，我很辛苦，而且我面对了很多人的挞伐。他们告诉我就是我很自私，婚姻里面哪有人都是快乐的，我们长辈也是叫这样忍过来啊。
哦、对
那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协调的呢？那男人就是这样，他会出去玩或干嘛。
他们最爱讲的就是男人就是这样，
怎
样那怎
样
怎样怎样，
奇怪，我欠你钱是不是？
但是这样是哪样？
对，你的这样不是我想要的那样。
其实就算很多统计数据已经出来，不快乐的夫妻其实给小孩的创伤更大。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我爸妈离婚，所以我在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就问说什么早年记忆。其实我最强烈的早年记忆就是两岁多的时候我爸在客厅打电话跟我妈吵架，所以我就是我这个印象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什么。大部分的妈妈可能不知道干嘛抱小孩，但是我的印象就是我爸打电话跟我妈吵架。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日后对于处理男女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会一直回避。就是比如说 我前夫做了某些事情我觉得不太行，我就会用回避退缩逃避的方式，那会故意的粉饰太平。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不好的相处模板，父母双方都在一个情绪压力紧绷的状态，他怎么好好带养下一代？所以太多的研究都证实，那这个时候不如分开。但是大家会贴单亲一个标签，其实我就简单问一句，如果郭台铭是单亲，大家会说他小孩会变坏吗？不会嘛。其实这个就是资源的问题，对，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社福系统去支持单亲的人，假设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是不是都比贴标签来得好？
我那时候会决定要离婚的那个关键的点，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因为我离婚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是大家族，很多事情我前夫他不能做主，然后我要去吞，那他们又在争产，又有婆媳问题，而且我还不只有一个婆婆，就是我公公还有小三，所以像我那时候生完小孩之后我好忙啊，我要接待两个婆婆，
天哪，
对，我的人生就是玫瑰同龄眼。但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要离婚，就是因为我不要我的小孩活在玫瑰同龄眼。
哦，真的耶，
我们那时候就是吵，因为小朋友在房间睡觉，你在吵的时候你就要压低声音在客厅吵，可是你说你压低声音你能压多低？我那时候就跟他吵吵吵吵吵吵吵到我突然觉得背后凉凉的，我就转头去看，就看到我女儿从她的房间那个房门是打开一条缝，
天哪，真的很像玫瑰同龄眼。
她就站在那边，我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就站在那里安静的听我跟她爸吵架。
其实小孩非常聪明非常敏感，他一定会知道。
我那时候就知道说，我如果一直给他这样子的童年记忆，其实我才是真正自私的。
对，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有些人他只是，我也不是要指责不敢，就是说他不敢突破那个原本好好的舒适圈，就有很多的自我的怀疑。那就希望听了这集的朋友就是有更有力量，就是说你要相信自己可以帮自己跟小孩做出最好的决定。
因为其实小孩是小动物，他非常敏感，
对，超级。
你快不快乐小孩非常清楚，
没错。而且小孩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他会以为爸妈吵架都是为了他。
对，就小孩很容易就是，哎，是因为我不好。
对对对对对，
我小孩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我如果车祸被车撞死，你会比较快乐。哦、我想说你在讲什么？
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到了二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也都还是会觉得说，如果当初我妈就是没有生我的话，她会不会过得比较快乐？
你还 是
有时候一秒钟会有这个念头。
你都长大了，
对，而且我现在也是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我有时候也会一秒有这个念头，所以那个童年记忆，我觉得其实蛮可怕的。
谢谢你跟我说。因为其实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就会想着，所有人都可以说我做错，所有人都可以说我自私，可是如果我相信这样对我的孩子是最好的，我可以勇敢去面对所有人的质疑。
没错没错，
但我不免会在检讨自己的时候想说，我当年的决定是不是错的。我会不会其实有一天回过头来，我会很后悔说，我对我的宝贝做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剥夺。
我觉得当妈妈的过程都会这样子，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婚内，你生怕做一个小小的决定，只要做错一步是不是就会步步错。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就是你只要让你的孩子确定你真的是爱他的，你愿意付出无条件的爱，我觉得这些细节有时候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像巫医师是小时候就爸妈就分开了，那你觉得你是被爱的好好长大了吗？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 我为什么没有要生小孩当家长，因为我要忙着当自己的家长。就我觉得就是真的还好，所以我前面才会感谢我前夫，就是至少在我比较青春期，比较还没有真的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是陪着我。其实听到这边不是要揭露自己的疮疤，而是确实有一些人在过程中是没有得到家长足够的爱跟关乎，那也没有关系，那是可以靠自己去弥补的。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是家长的话，你也不需要因为你做了一个决定不符合其他人的期待，你就质疑自己对孩子的爱，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我们时光回溯，回到三十几年前，那时候呜呜还很小很小，然后爸妈离婚了，你会想要给他的爸妈什么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让这个孩子开心的长大，成为一个不用疗愈自己就可以勇敢向前的人？
我可能会希望他们先避孕，自己先长大。这也是我一直提醒听众朋友的观念，以及包括我们之前集数可能聊过，就是不需要照着说二年级下学期就要养蚕宝宝一样，一定要三十岁以前的生小孩。我觉得自己可以身心稍微调整一下，确定自己就是所谓的计划性怀孕，相对的你会比较愉悦，那或是也不要说热恋的时候就怀孕，就会比较辛苦啦。那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我生了，你让我怎样？
那就是多花点时间关照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
对，自己
不是孩子，
不是 是你在怀孕过程中，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才能把你的小孩照顾好。当你都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情绪状态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做到，其实很容易理智断线。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共鸣，尤其是你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或许你心里面有很多的话，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说一些你的事情，然后你有些看法，你就留言吧，那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我们其实都一起在面对人生里面很多的不完美。
其实做这些节目就是要陪伴大家，也许你是在考虑要不要结婚，或者考虑要不要离 婚，考虑要不要生育的时候，可以多听一些所谓过来人的建议。
对，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我们都不会想要指导你的人生，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课题，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一集聊的部分可以成为陪伴你的过程，为你觉得有时候孤单的时候，你就想想这世界上还是有跟你一样的人，然后我们再努力前进。今天就很谢谢巫医师，
谢谢。
然后巫医师的 podcast 最后再介绍一次，
关于很多心理的状态或是两性关系，有时候我会请一些比如咨商师啊，或是一些作家来我们节目聊，那大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巫陪你聊，期待在空中与你相会哦。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